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新一期的《都市怪谈》。开始前，咱们得先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浑水摸鱼的安卓版本已经上线了，你可以在浑水摸鱼官方网站上找到 APP 的下载链接。现在收听浑水摸鱼可以通过安卓手机、苹果手机或者直接登录网页版收听了，也算是全平台覆盖了。不过呢，安卓版本刚刚上线，而且安卓手机的型号太多了，所以可能在某些手机上运行不稳定。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通过 APP 里面有一个问题反馈功能直接提交工单。如果你有崩溃问题，记得要确保你更新到了最新版本。如果还是崩溃跳出，先不用着急，我能看到你的崩溃日志。你可以先回去用网页版，然后等 APP 更新，也许你的问题在下一个版本就解决了。咱们浑水摸鱼官网的访问地址是 imayu.com， 或者在任意一个搜索引擎搜索浑水摸鱼电台。另外，咱们今天得再多做一个广告，学习德语的水友可以下载我的另一个 APP， 叫做中德词部。这个中德词部最大的特点是查出来的词是德语母语人群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汇，和其他词典最大的不同就是查出来的词是活词，而不是可能会造成你沟通尴尬的那种冷僻词或者书本词，而且你也可以用中文的俚语搜索。同时，这个 APP 还有非常完善的语法速查手册和背单词功能，所有设计都是根据我自己的语言学习和使用经验来做的。当然，这个 APP 也在不断更新中，词库也在不断的扩大。目前中德词部是一笔买断制，人民币38元，欧元7块，随着功能的完善和词库的扩充，价格会慢慢上涨，所以早买早划算。还有就是很多水友问的鱼币的促销问题，我们的鱼币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促销了，不过今年黑色星期五我们会恢复鱼币的促销。好消息是今年的618我们也会进行鱼币的促销，因为促销有两次，所以每次的鱼币数量会少一些。促销的价格是50人民币买68鱼币，和以往一样，我们的优惠没有返券，没有其他的复杂计算，就是直接减价，到时候会直接在淘宝店出现一个新的鱼币促销商品，这个方式和过去的黑色星期五一样。行了，今天咱们广告就这么多，直接进入正题。今天这故事估计好多人都听过了，说的是有一个15岁的男孩在一个普通的周五晚上从学校宿舍楼走了出去，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是那种离家出走意义上的失踪，是真的凭空消失，在一个有围墙、有门卫、有监控的封闭校园里，就这么没了。搜索队伍来了一批又一批，无人机飞过了学校周边每一片山头，搜救犬出动过多次，警察、武警、消防、民兵、志愿者加在一起超过5000个人，把附近的山谷、水库、废弃建筑翻了个遍，106天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在一个冬天的下午，就在学校围墙之内，在一个平时几乎没人进去的老旧粮仓旁边的竹林里，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是的，你猜对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中文互联网上至今还在热烈讨论的胡鑫宇失踪案。这个案子在2022年秋天到2023年春天这段时间里，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巨大的舆论风暴。我说的不只是那种因为悲剧而产生的悲痛和同情，我说的是那种带着愤怒、带着笃定怀疑，甚至带着某种黑暗兴奋感的信息海啸，席卷了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把一个少年的失踪和死亡变成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推理游戏，变成了一批人的流量生意，也变成了无数人拿来验证自己基于阴谋论世界观的素材。那问题来了，胡鑫宇失踪案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些铺天盖地的阴谋论是怎么传开来的？又是靠什么在流传？官方最终给出的那个调查结论到底有没有道理？今天这期节目想搞清楚三件事儿：网络上那些流传最广的版本具体说了什么，他们的细节和逻辑构造是什么样子，整个事件的真实时间线是什么，从2022年10月那个周五晚上到2023年1月的尸检报告，证据链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还有就是这场舆论风暴的驱动机制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案子会产生那么多人深信不疑的阴谋论，以及这种信念的形成和维持靠的到底是证据还是别的什么。那就从最开始说起。 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晚上9点52分，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有这么一所致远中学。这学校是一所什么学校呢？致远中学是一所民办的寄宿制高中，1999年由当地几个教师合伙创办，后来变成校长一个人独自经营。学校占地大概90亩，教职工200多人，在读学生4000多人，大多数是住校生。他面向铅山县和周边几个县市招生，学费一个学期要好几千块，对当地家庭来说不算便宜。到这个学校读书的孩子很多都来自周边农村，他们的家长大多在外地打工，没办法每天接送，所以寄宿制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周围一圈围墙，最矮的地方也有2米多高，进出走大门有门卫值守。但你要知道，所谓封闭管理和真正意义上的密不透风是两回事儿，因为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这地方是学校，不是监狱。事件发生的当天，学校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一个身影，一个穿着校服的瘦削少年独自走出了宿舍楼，他往校园内部的方向走，走着走着就走出了所有摄像头能够覆盖的区域，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台监控的画面里。这个男孩叫胡新宇，当时15岁，铅山县本地人，刚刚在2022年的秋天升入高一，在致远中学就读。根据后来家人和同学的回忆，他是一个比较安静比较内向的男孩，成绩处于中等水平，进入高中之后一直感觉有些不适应。高中的节奏比初中快得多，学业压力骤然上升，同时他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他的父母虽然没有离婚，但是父亲常年在外地打工，母亲在身边，可是也需要工作，基本上属于准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他在入学之后开始写日记，也开始做录音，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记录下来，这些内容在整个事件的最后阶段成了最关键也最具争议的证据。失踪发生在周五晚上，按照学校的日常作息，那个时间点已经临近熄灯，宿舍里的同学大多在准备休息。胡新宇走出宿舍楼，并没有往学校大门的方向走，而是往校园内部走去。这一个细节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因为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翻墙出去了，是不是走出了学校。但这个往校内走的方向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可是后来的整个搜索过程中，大家却把重心放在了校外，所以这个线索其实没有被充分重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后来才一点点拼出来的。同宿舍的同学，有人说当晚好像看到他出去了，也有人说不太确定，一直到熄灯了都没见到他回来，于是就赶快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联系不上他本人，就在当天夜里打电话给家长。你可以看到，学校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个学生失踪了，而是这个学生可能自己跑回家了。毕竟在他们的经验里，学生私自离校这种事儿不是没有发生过，而且时不时就有，所以对于学校来说，第一怀疑方向肯定不是失踪。而家长收到了通知之后，第一时间也没有报警，而是和学校一起等到了第二天早上才报警。就是这案发到报警之间的一夜，在网络上后来就编出了另一套故事。现在说说网络上流传时间最长、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几个版本。注意啊，这些都是网络传闻，完全未经证实。我之所以把它们完整讲出来，是为了让你看清楚这些故事是怎么构造的，他们依靠什么细节来建立可信度，可不是说这些都是事实。第一个传闻，也是热度最高、传播最广的那一个，是关于遗体本身的。要理解这个传闻为什么在中国互联网上有那么大的传播力，你得先知道一个背景。中国曾经长期使用死刑犯的器官来进行移植手术，这件事儿不是谣言，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早在1984年，中国六个部门就联合发过一个文件，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使用死刑犯的尸体或器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系统性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国际医学界因此对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实施过学术制裁，不让中国医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言，不让他们在医学期刊发表论文。 直到2015年1月1日，中国才正式宣布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全面改为公民自愿捐献。但问题是吧，即便政策改了，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议和质疑从来就没有停过，国际社会对中国器官来源的追问也一直存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互联网上每次出现年轻人失踪的案件，被摘了器官几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联想。这种联想不是凭空来的，它是基于长期的制度争议和政府公信力的，所以这种说法的穿透力就特别的强。好，说回胡鑫宇这个传闻本身，这个版本在微博、各类公众号以及视频平台的评论区里，以无数种形式反复出现。核心的叙事是这样的，胡鑫宇找到的时候，遗体已经被人做过手脚，有明显的手术切口痕迹，腹部有被切开的迹象，有网友据此断言，这个少年是在失踪之后的某个时间，被某些人摘取了器官，然后尸体被弃置在了那个粮仓旁边的竹林，伪造成了自杀。为了让这个说法更有说服力，这个传闻里加入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其中传播最广的是所谓的身高差三厘米。说法是根据胡鑫宇生前在学校留存的体检记录，他的身高是某个数字，但找到遗体之后的测量结果比生前的记录少了将近三厘米。这个三厘米的差距被反复引用，被说成是遗体被动过的铁证。另一个细节是鞋子穿反了，说法是官方公布的一张照片里，遗体脚上的鞋是左右脚穿反的。这个说法的发帖人说，一个人如果是自己走进去然后上吊，不可能把鞋穿反，所以这个现场是被人布置过的，遗体是被人放进去的。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法，有人声称根据某位接近调查的知情人士透露，遗体的某些内部器官已经不见了，这才是身高矮了三厘米的真正原因。你看这整套说法，乍一听有一种有人做过认真调查的质感，因为它包含了具体的数字，包含了看似可以验证的细节，包含了一个逻辑链条，从数字对不上到尸体被动过手脚，再到器官摘除。但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这个链条，你就会发现这套说法的问题很大。比如说身高矮了三厘米，这个说法从来没有配上任何具体的来源文件，没有体检报告，没有发现时的测量记录，所有的消息来源都只是一个所谓的有某个人说。鞋子穿反的说法则是来自一张流传的图片，而那张图片的分辨率和拍摄角度实际上根本无法清楚判断鞋子的朝向。至于器官摘除会让人变矮三厘米，这个说法本身从解剖学角度来说就完全站不住脚，内脏器官的移除不会对人体的身高造成任何影响，更何况一具已经历经三个月自然分解的遗体，其骨骼测量结果本身就会因为软组织的状态变化而有所不同，另外测量方式不同也会得出不同的数字。这整个传闻每一个证据细节都是悬空的，没有一个有实质性的原始记录支撑，但他们被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铁证如山的感觉。第二个传闻是关于学校延迟上报的阴谋叙事，这个版本的流传形式相当丰富，在不同的帖子、公众号文章、抖音视频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核心逻辑是一致的，学校在胡鑫宇失踪之后刻意隐瞒了这件事儿，压下了消息，故意拖延了向警方和家长的报告，目的是给某种不可告人的事情争取处理时间。这个传闻里，学校第一时间没有报警成为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事情，说在这段时间里学校内部发生了什么已经永远成谜。还有更夸张的说法，甚至说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学校内部人员出来爆料，说学校领导知道真相但集体串供，说有老师目睹了某些情况被迫保持沉默，甚至有版本说学校的监控录像里记录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但关键录像被删除了。这些说法以匿名举报的形式，以来自内部的声音的形式在平台上扩散，每一个转发都在放大它的可信度。这一类传闻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踩在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上，因为录像真的有一部分被删除了。 有真实的问题作为根基，阴谋论就更容易一层层加料传开，因为他们看起来只是在那个真实的问题上往前走了一步，而不是无中生有。但学校处理失误和学校主导了一场系统性掩盖阴谋之间有一段巨大的距离，跨越这段距离需要很多证据，而那些爆料帖子提供的是匿名叙事，不是文件，不是录音，不是可核实的第一手记录。第三个传闻是关于录音笔和录音内容的。当官方在2023年1月29日的发布会上宣布，在遗体现场发现了一支录音笔，里面有胡鑫宇生前亲自录制的音频，内容显示他在失踪前处于严重的心理危机状态，有明确的厌世情绪和轻生念头，而这些内容经过声纹鉴定确认为他本人的声音。这个信息一出来，网络上的反应不是接受，而是立刻爆发出更大规模的质疑。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那些录音听起来太平静了，一个真正处于绝望边缘的15岁少年应该是哭泣的，情绪激烈的，声音颤抖的，而录音里的声音太稳定了，太清晰了，不像真实状态下录制的，更像是事先写好了稿子照着念的，甚至更像是被别人模仿出来的。有人声称自己是做音频工程的专业人士，在视频里拿出一套图表，说录音的频率分布和胡鑫宇生前可供参考的说话录音有细微差异，据此推断录音经过了处理，甚至是由别人伪造的。另一个版本则抓住了内容层面，说录音里提到的某些具体情况和他实际的家庭背景、学校经历根本就对不上，说明是有人按照剧本编造出来的，目的是给官方定性的自杀结论提供支撑。还有一个比较离奇的版本，说录音笔本身的型号和购买时间有问题，说那个品牌的录音笔在当地的购买记录显示出了某种不寻常的地方，暗示录音笔是被人事后放进去的道具，而不是胡鑫宇自己带去的。这三大主线传闻之外，还有很多衣服其上的肢解版本。有人说胡鑫宇是因为偷听或者无意目睹了某种涉及学校权贵的秘密，因此被灭口。有人说他其实已经逃出了学校，在校外被人拦截遇害之后，尸体才被运回来放进粮仓。有人说在他失踪期间，学校周边有不寻常的车辆活动，有人见过某种可疑的人员进出，但都不敢出来作证。有人说他的日记被学校扣押，里面记录了不该被看到的事情。这些版本互相叠加，互相引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胡鑫宇叙事宇宙。在那个宇宙里，一切都说得通，一切都互相印证，只要你愿意相信。传闻说的够多了，我们现在把真实发生的事情从头捋一遍，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可疑的节点，换个上下文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儿。2022年9月新学期开始，胡鑫宇正式入学千山县致远中学就读高一。致远中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大多数住在校内宿舍。对于一个本地的初中生来说，从走读或者半走读的初中环境突然进入一个全寄宿的高中环境，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适应挑战。更重要的是，高中的学业难度和竞争压力比初中高出不止一个台阶儿。根据后来同学和老师的描述，胡鑫宇进入高中之后一直处于一种比较孤僻、比较沉默的状态，他的学习成绩开始下滑，和同学之间的交流也不多，但这种状态在当时被当成了一种普通的新生适应期问题，没有触发任何正式的心理健康评估或干预。他的家庭情况也是一个背景因素，他的父母已经离异，他由母亲抚养。据报道，母亲为了生计需要在外地工作，他和家人之间的日常联系并不算密切。在这个背景下，他开始在录音笔里记录自己的状态。后来发现的那批录音时间跨度涵盖了他入学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容是他对自己情绪和处境的描述，语气平静但内容沉重，有对学业压力的表达，有对孤独感的描述，有对未来的迷茫，有在字里行间透出来的对活着这件事的疲倦感。这些录音是他用来自我整理内心状态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他在失踪前留下的最直接的心理状态证据。2022年10月14日周五晚上，这是事件的起点。 晚上9:52，学校监控摄像捕捉到胡新宇走出宿舍楼，往校园内部方向走去。他没有携带大件行李，穿的是平常的校服，没有任何我要离开的迹象。他走出了摄像头的覆盖范围，然后就这样消失了。同宿舍的同学在那天晚上不确定是否注意到了他的离开，关于这一点，后来的陈述之间有一些出入。同学们发现他没有在熄灯的时候回到宿舍，于是马上反映给了班主任或宿舍管理人员。当天晚上11:41，学校联系到了胡新宇的家长。这个阶段，学校的判断似乎倾向于认为他是自行离开学校，可能是私自回家了或者去找朋友了，属于离校行为而不是失踪事件。家长当然很着急，说胡新宇没有回家，于是在第二天上午9:00和学校老师一起去派出所报了警。10月19日之后，正式的大规模搜索行动展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搜索行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员从最初的当地警力扩展到了武警、消防、民间救援力量和大量志愿者。在最高峰时，参与搜索的总人数按照报道甚至超过了5000人。搜索区域从学校周边的山区开始，逐步扩展到附近的水库、河道、村落和废弃建筑。无人机多次进行航拍搜索，搜救犬出动多次，水库进行了拉网排查。然而整个搜索过程都没有在校内找到任何线索，因为所有人都默认胡新宇已经离开了学校，搜索的重心始终指向校外区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单独讨论，就是为什么搜索会集中在校外，而不是从一开始就重点搜索校内。根据当时的情况，有几个因素导致了这种判断。监控看到他往校内走，但没有看到他出去。然而如果他是翻墙出去的，监控自然也不会记录到。说到翻墙这件事儿，其实在致远中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据学校周边的居民和往届学生回忆，其实经常有学生翻墙进出，贪玩的男生翻墙跑去网吧上网，这事儿在学生之间根本就不是啥秘密。甚至有学生直接说过，从那个位置翻墙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儿吗？所以当胡新宇失踪之后，搜索人员和家属的第一直觉就是他翻墙出去了。这个假设在致远中学的日常管理环境里完全说得通，但他恰恰把搜索方向带偏了。学校围墙之内的面积是相对有限的，初期的搜索想必已经覆盖了大部分区域，但那个废旧粮仓阁楼因为位置比较隐蔽，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2022年11月至12月是漫长的等待期，也是网络舆论开始走向失控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找不到人这个事实开始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对家属如此，对公众也如此。在这段时间里，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各类分析帖子和推测帖子也越来越多，阴谋论就是在这个阶段一层层加料传开来的。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分享自己做的调查，有人开始汇总可疑细节，有人开始以各种匿名形式放出内部消息，流量嗅觉敏锐的内容生产者发现这个话题有持续的热度，开始批量生产各类深度分析内容。2023年1月28日，这是整件事最关键的节点。那天隔壁粮库的一个保安去院子角落的竹林砍竹子，同时顺便找一只走丢的鸡，他带了一条狗。狗进了竹林之后突然开始不停地叫，保安觉得不对劲儿，走进去一看，在靠近围墙的位置发现了一具人的遗体。保安怀疑这可能就是失踪的那个学生，第一时间报告了粮库的负责人。随后警方赶到现场，遗体发现的具体位置是粮库院内北部一片洼地竹林里靠近围墙的一棵树上，遗体翼吊在树干凸起处，悬挂点距离地面4.5米，脚尖自然下垂，距离地面1.47米，颈部的翼锁是两根白色鞋带相接而成的。遗体发现时已经严重白骨化，这和在户外暴露超过3个月的时间吻合。粮库的外部有一个工地，工地上的土堆被推到了围墙边，堆了大概1-2米高，一个人完全可以借助这个土堆翻墙进入粮库院子。从墙外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异常，从墙内也很难看清那片竹林深处的情况，位置确实非常隐蔽。2月2日，上饶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的规格是相当高的，由江西省市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以及相关部门共同出席，国内权威刑事技术专家参与了现场指导。这场发布会显然是在有准备有预判的情况下做出的，当局知道这个结论会面对巨大的公众质疑。发布会上公布的调查结论有几个要点，遗体的身份经 DNA 比对确认就是胡鑫宇，法医鉴定死因是溺死，也就是上吊造成的机械性窒息，这个结论是省市县三级公安联合工作专班在国内权威刑事技术专家的指导下，通过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物证检验鉴定等多项工作得出的。发布会明确说明，尸体全身及脏器均完整，没有发现任何外伤证据，也没有被他人杀害相关的体表或体内损伤，现场没有打斗和拖拽的痕迹，系原始第一现场。根据遗体的腐化程度、现场的生物学证据等综合判断，法医推断死亡时间就在失踪后不久，大体上和2022年10月14日前后这个时间点相吻合。在遗体旁边发现了一支录音笔，里面存有胡鑫宇录制的多段音频，经声纹鉴定确认为他本人的声音，内容反映了他在失踪前处于严重的心理危机状态，有对活着这件事儿感到疲倦的表达，有准备告别的意味。发布会还对为什么搜索没有找到做出了技术性解释。根据发布会上的说明，搜索行动曾先后四次进入过这个粮库，对库区内的建筑进行了排查。但问题是吧，遗体所在的那片竹林位于粮库院内北部一处洼地，地势低于周围，竹子和杂树长得非常密，从建筑区域或者院子的其他位置根本看不到那个角落的情况。围墙高五米，用红石砌成，从墙外更是完全无法观察到内部。再加上搜索人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建筑本身和校外区域，他们检查了粮库的仓房办公区，但没有深入到角落竹林里逐一清查。说到底，搜索的盲区不是因为搜索人员偷懒，而是因为所有人的预判都指向校外，校内搜索的密度和校外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这场发布会，我说了，没能平息舆论。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几周里，各类阴谋论的声量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以一种你看你看，他们越解释越有问题的方式进行了新一轮的放大。这一点我们接下来要认真聊一聊，因为它是这整件事里最值得花时间去理解的部分。那为什么越解释越有问题呢？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经常会碰到，比如你有一个朋友跟你说了一件很离奇的事儿，然后你出于好心去查了查，发现官方有明确辟谣，就把辟谣链接发给他，结果他看完之后非但没被说服，反而跟你说，你看他们专门出来辟谣，说明这事儿是真的。你肯定当场就陷入一种无力感，不知道这个对话要怎么继续。这不是你的失败，这也不是你朋友智商有问题，这是传播学里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现象。政治学家布伦丹尼汉和詹森赖弗勒在2010年就专门研究过这个，叫做逆火效应，说的是当一个人已经相信了某件事，你用事实去纠正他，反而会让他更坚定地相信原来那个错误的东西。这个效应在政治议题、健康谣言、阴谋论领域都被反复验证过。原因是什么？因为纠正本身构成了威胁，威胁的不是他的认知，而是他的身份认同。他相信这件事儿，不只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儿是真的，还因为相信这件事儿让他成为某一类人，某一种看穿了真相的人，某一种不被蒙骗的人。你一旦去纠正他，你触动的是这个身份，而不是那条信息。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场官方发布会出现，当媒体开始集中报道辟谣这些动作，在那些已经深度卷入传说的人眼里，不是证据的更新，而是威胁的升级。他们会说，你看，动用这么大的资源来回应，说明这事儿真的捅到了什么。他们越着急，说明越有猫腻儿。这个逻辑是封闭的，是自我验证的，任何反驳都能被吸收成支持。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传播的路径， 我们现在很容易把谣言扩散这件事儿归咎于社交媒体，说都是抖音、微博、微信的锅，平台算法把极端内容推给更多人，信息茧房让人只看见自己相信的东西，诸如此类，这个批评思路大家已经很熟了。这当然是真的，但如果你以为这是现代社会独有的问题，那你就太低估谣言这种东西的生命力了。社会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在1947年就发表了一本专门研究谣言的书，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社交媒体，但谣言照样在战争期间，在社区之间，在口耳相传的过程里发展壮大。他们发现谣言有两个核心机制，一个叫简单化，一个叫尖锐化。简单化是说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简洁，细节会被去掉。尖锐化是说被保留下来的细节会变得越来越戏剧化，越来越刺激。你想象一下，一件事儿从甲传给乙，再传给丙，每次传递都有损耗，但损耗的是那些不够刺激的部分，保留的是最能引发情绪的部分。经过十几个节点之后，原来那件事儿已经面目全非，剩下的是一个高度提纯的情绪载体。这跟今天的社交媒体算法其实是异曲同工的，不是说算法在背后搞鬼，而是说算法在做的事情和人类大脑在口耳相传时自然做的事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筛选出最能引发反应的内容，把它推得更远。互联网只是把这个过程的速度加快了几千倍。那谣言的宿主是谁？他选择在什么样的人群里传开？传播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意见领袖，最早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1944年的研究中系统描述。拉扎斯菲尔德是一个奥地利裔的美国社会学家，在维也纳大学拿了博士学位，二战时期移居美国，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应用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是传播学的几个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发现，信息在人群里流动不是均匀的，有一些人是枢纽，信息经过他们会被放大、被背书、被转化。在谣言传播里，这些枢纽往往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神秘操盘手，他们通常是普通人，但在某个社群里有信任度，对某件事有强烈的情绪投入，还有就是他们有表达欲。一个在家长群里有号召力的妈妈，一个在某论坛里发帖量很大的老用户，一个在工厂宿舍里爱聊天的工人，这些人是谣言传播链条上的关键节点，不是因为他们想害人，而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并且有分享的冲动。而且你注意，有一种特殊的社交行为让这类传说格外容易传开来，叫做警示分享。就是那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万一是真的，我还是把它发出来让大家小心的心理。这是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传播策略，因为它把传播者的道德责任彻底转移掉了。我不是在说这是真的，我只是在提醒你注意，万一呢？于是谣言就借助无数个万一的善意渗透进了每一个群聊，每一条朋友圈。我想跟你聊几个其他地方发生过的类似故事，因为有时候旁观者清，看别人的案例会更容易看出规律来。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有一场席卷全国的恐慌，史称撒旦式虐童恐慌。起点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幼儿园，有家长开始举报说老师对孩子实施了仪式性的虐待，涉及撒旦崇拜。这件事迅速扩散，越来越多的幼儿园被牵连，调查人员在审讯孩子时使用了诱导性的问题，孩子们在一遍遍的询问中回忆起越来越离奇的细节，比如地道、飞机、秘密仪式。几年之内，这场恐慌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全国，数十人被逮捕，有人坐了好多年的冤狱。最终绝大多数案件在后来的重审中被推翻，没有任何物证支持那些指控。你觉得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很重要的一点，这场恐慌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80年代的美国，大量女性进入职场，把孩子送去日托机构，这在当时的主流保守文化里是一件充满焦虑的事情。孩子不在妈妈身边，他安不安全？那些陌生人会不会对他做什么？这种焦虑是真实的，找一个具体的可以被谴责的威胁，反而让焦虑有了出口。 撒旦崇拜这个意象恰好在当时的美国文化里是高度激活的，有宗教背景，有恐怖电影的形象积累，有道德秩序崩解的象征意义，它是一个完美的焦虑容器。我说这个案例不是在类比，也不是暗示什么事情是捏造的，而是想让你看见一件事儿，就是这类故事的出现从来不是随机的，它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爆发，是因为那个地方积压着特定的情绪，而故事的形状恰好能装下那些情绪。类似的案例在世界各地都有。日本有长期流传的关于某些食品添加剂或生产工艺的都市传说，往往在食品安全事故之后急剧放大。印度有关于某些疫苗会导致不育的谣言，每次都能精准地在特定宗教社群和特定政治时机里爆发。欧洲中世纪有大量关于犹太人的血迹诽谤，说他们在逾越节用基督徒儿童的血来制作无酵饼，这种谣言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时期反复出现，并且直接导致了大规模屠杀。你可以在所有这些故事里找到一个共同的结构，就是有一个外来的不完全被理解的群体，有一个关于这个群体秘密伤害无辜者的指控，有一个让人既恐惧又兴奋的具体细节，有一种只有我们知道真相的认知优越感。这个结构是人类文化里非常古老的模板。人类学家和神话学者把这类故事归入一个大类，叫做道德恐慌叙事，或者在更古典的研究里叫做替罪羊机制。法国学者勒内吉拉尔在1972年的著作《暴力与神圣》里说过，替罪羊机制是人类社会处理内部张力的一种原始方式，社区里积累了足够多的紧张、恐惧、怨恨，找一个对象把所有这些情绪集中投射过去，然后通过集体行动完成净化。这个对象不一定是真的有罪，他只需要是外来的、脆弱的、无法有效反驳指控的。那这套机制是怎么从村子里的口耳相传变成今天你手机屏幕上的截图转发的？在前现代社会，谣言的传播速度其实是受地理限制的。你生活在一个村子里，你只认识方圆几十里的人，消息再快也要靠腿跑，靠嘴说。所以那时候的道德恐慌往往是地方性的，它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社区，针对一个特定的人或群体，然后在那个小圈子里完成它的社会功能，完成之后慢慢消散。但有一个东西改变了这个格局，不是互联网，而是比互联网早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印刷术。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小道消息文化，他发现当印刷品开始廉价流通之后，谣言第一次获得了跨地域传播的能力。一份印刷小册子可以把一个在巴黎街头流传的故事带到里昂、马赛，带到乡村。更重要的是，印刷让故事获得了一种伪权威感，觉得它被印出来了，所以它是真的。你看，这个逻辑在今天依然存在，只不过载体换成了截图。截图之所以有传播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像是原始证据，像是有人把真实发生的东西记录了下来。你不会去质疑一张截图是不是被修改过，就像18世纪的读者不会去质疑印刷品里的内容是不是捏造的。到了大众媒体时代，这个机制又进化了一次。20世纪的广播和电视给了道德恐慌一个新的武器，就是情感放大。你可以听到一个母亲哭泣的声音，可以看到受害者的面孔，这些感官刺激绕过了你的理性判断，直接抵达情绪中枢。媒体研究者斯坦利·科恩在1972年研究英国青少年帮派之间的街头冲突时，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这个现象。他发现真实发生的冲突其实规模很小，但媒体的密集报道让整个英国社会都相信自己正在面临一场青年犯罪的浪潮。他把这种现象叫做道德恐慌，并且精准地指出媒体在这个过程里扮演的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推动者。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更奇妙的时代，互联网把媒体的放大功能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你不需要是记者，也不需要有编辑，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向你的几百个、几千个联系人发出一则警告。 而且社交媒体的算法设计会主动筛选出那些能够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因为愤怒、恐惧、厌恶这些情绪会让人停下来，会让人转发，会让人评论，而这些互动行为正是平台想要的。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平台的商业逻辑和道德恐慌的传播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是高度吻合的。这不是阴谋论，这是两套逻辑刚好长在了一起。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相信这类故事？有一个答案你可能听说过，叫做可得性启发，来自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在1973年发表的研究。大意是说，一件事儿在你脑子里越容易被召唤出来，你就越相信它是真实的、常见的。而恐怖的故事天然就很容易被记住，因为我们的大脑对威胁信号有优先处理的机制，这是进化留下来的。你在丛林里，你更应该记住那条曾经咬过人的蛇出没的地方，而不是哪棵树上结了好吃的果子。所以当有人告诉你某某地方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你的大脑会自动把这条信息标记为重要，需要记住，需要告知他人。但这只是一半的答案，另一半跟社会认同有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1966年的著作《捷径与危险》里有一个著名的分析框架，他说，我们对污染和危险的感知从来都不是纯粹客观的，他们是社会边界的产物。我们觉得某样东西脏、某个人危险，本质上是在说这个东西、这个人不属于我们的类别，它越过了我们划定的边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危险的形象在不同文化里几乎总是和外来者绑定在一起。那个下毒的人总是从别的地方来的，那个拐孩子的人总是说话口音不一样的。因为用外来者来标记危险是一种认知上最省力的操作，因为它同时完成了定义威胁和巩固群体边界两个功能。你看，这里就有一个让人有点不舒服的逻辑链条了。我们相信这类故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被欺骗了，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有认知偏误，而是因为相信这类故事在社会层面上是有收益的。它帮助我们确认我们是安全的那一侧，我们的社区是需要被保护的，那个他者是值得警惕的。这种确认感是真实的情绪满足，跟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其实关系不大。然后你再往历史里看，会发现这个逻辑有多古老。刚才其实咱们已经说过了，就是中世纪欧洲有一种广泛流传的指控，叫做血祭诽谤，说犹太人会在宗教节日前绑架基督徒儿童，用他们的血来制作宗教食品。这个指控完全是虚构的，没有任何真实证据，但它在欧洲各地流传了好几百年，直接导致了无数次屠杀和驱逐。你去分析这个故事的结构，会发现它和你今天在微信群里看到的那条有人在小区里给孩子糖果的警告，在逻辑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针对儿童的威胁来自群体外部的施害者行为，带有某种神秘或仪式性的色彩，不同的只是时代背景和具体的他者身份。这不是说今天的人和中世纪的人一样无知，恰恰相反，这说明这种叙事模板是如此稳固，如此深植于人类的认知和社会结构里，以至于它能够穿越几百年的技术进步和教育普及，换一套皮囊继续运转。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不是受过足够多的教育，而在于这套叙事满足的那些需求，也就是对边界的确认、对群体归属的渴望、对内部张力的转移，这些需求本身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当你下次在群里看到那条转发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的消息，你当然可以选择转或者不转。但也许更值得做的事儿是停下来问一秒钟，这个故事在替谁说话？他制造的那份恐惧最终流向了谁？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想说，好，那这些相信谣言的人是不是心理有问题？还是认知能力有问题？受教育程度不够？9年义务教育漏网了？这个判断非常容易犯，但恰恰说明了对这件事儿理解的不够深。相信阴谋论和谣言跟智力无关，跟教育程度的相关性也远远低于我们的直觉预测。 有研究反复证明，高学历高智力的人同样会相信阴谋论，有时候他们甚至更擅长为自己的信念找到看起来严密的论证。真正起作用的是三件事儿：一是你在生活中有多少无法掌控的感受，可以叫做失控感；二是你对权威和主流机构有多深的不信任，也就是习惯性怀疑；三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个群体在共同认同某种世界观，也就是归属感。这三件事叠在一起，就是谣言在这类人群里最容易传开的地方。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某些搞不清楚的力量摆布，对媒体、政府、专家都有很深的不信任，身边又有一个群体在共同分享某种叙事，给他提供确定感和归属感，这个时候，哪怕是一条逻辑上很荒诞的谣言，也能在他那里找到落脚点。社会心理学家阿里克鲁格兰斯基在1994年提出了一个叫做认知闭合需求的概念，说的是不同的人对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能相对平静地接受这件事目前没有确定答案，有些人对这种不确定感到非常难受，他们需要一个答案，哪怕这个答案是错的。谣言往往提供的就是一种确定性，不管这件事有多复杂，谣言给了你一个清晰的逻辑，就是有人故意这么做，因为某种利益，为了某个目的。这个解释框架是完整的，是闭合的，能给人一种终于搞清楚了，都是满足感。而官方的回应通常是什么？通常是情况很复杂，目前仍在调查，有些细节需要进一步核实。这对于高认知闭合需求的人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回答。我还想跟你聊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就是这类传说往往不是凭空生成的，它背后有特定的历史渊源，有更古老的情绪在里面积着。任何一个经历过剧烈现代化的社会，都会经历一种特定的文化撕裂感，旧的秩序、旧的道德框架、旧的生活方式在快速瓦解，新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站在这个裂缝里感到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需要叙事，需要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世界变成了这个样子，谁应该为这种变化负责。在中国，这种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文化焦虑有非常具体的表现形态。食品安全问题、生育焦虑、对陌生人和陌生机构的不信任、对你不知道的秘密的强烈好奇，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社会情绪，不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传说和谣言只是借用了这些情绪，给他们穿上了一件具体的衣服。所以当你看见一个谣言大规模传播，你要问的不只是这个信息是真是假，更要问的是这个信息抓住了什么样的真实情绪。往往谣言的事实层是假的，但它的情绪层是真实的。人们不只是在传递一条信息，他们在表达一种感受，一种对世界的不信任，一种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一种想要看穿表面抵达真相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你说它对不对？我觉得这恰恰是一种非常人性的冲动，甚至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冲动。问题不在于不要相信任何东西，也不在于官方说什么就是什么，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工具来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真正稳健的落脚点。这种能力的培养比任何一次辟谣都更加根本。一次辟谣最多只能消解一条谣言。一个人如果真的学会了怎么评估证据，怎么识别情绪被操控的感觉，怎么在不确定性里保持思考而不是急于找答案，这种故事就不那么容易在他身上找到落脚点了。你看，在这个案子里，官方信任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它是如何具体影响公众认知的，需要拆开来说。在过去这些年里，有相当多的中国互联网用户经历过或者目睹过这样的情况，官方最初说没有问题，后来证明有大问题，官方最初说不存在，后来事实出来了发现是真的，官方说的结论后来被更多的信息推翻了。这些历史经验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积累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怀疑框架，可以叫做官方说的先别信，咱们坐等反转。这个框架本身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价值的，它是一种对信息来源的健康存疑，但是这个框架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是不对称的，它 他对官方信息保持高度怀疑，但他不会用同样的标准去审查那些揭露真相的帖子，那些知情人爆料，那些自称专业人士的分析。换句话说，很多人是以怀疑官方的名义，在完全不怀疑地接受另一套叙事。这套叙事不需要提供可核实的原始文件，不需要接受交叉质疑，只需要在情感上符合官方在掩盖的预判，它就会被接受。这是一种双重标准，而这种双重标准在这个案子里表现得格外突出。还有一个问题是，搜索失败这个事实本身带来的认知困境。人类的大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需求，就是对重要事件要有一个因果解释，要有一个叙事，要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当搜索行动以1000人的规模进行了106天，却在校内找到了遗体，这个事儿实在所有人的脑子里都会激活一个疑问，这怎么可能？这个疑问的激活是完全合理的，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应该问这个问题。但问题是，从怎么可能到一定是阴谋，这个推断步骤本身是一个没有被充分检验的跳跃。实际上，在搜救的历史上，大规模搜索的时候，遗漏就在附近的目标，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搜救行动的效率很大程度取决于搜索人员对目标位置的预判。如果预判认为他已经离开了学校，那么搜索的注意力和资源就会集中到校外，这样一来，校内即便做过初步清查，也不会得到同样密度的覆盖。更重要的是，那个粮仓附近的竹林是一个很难被人发现的地方，搜索过程中错过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人类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搜索是有盲区的，这些都是有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文献支撑的事实，不是辩解，是对一个反直觉现实的解释。心理学上有一个被广泛研究的现象，叫做非注意盲视，由心理学家阿里安·马克和欧文·罗克在1998年系统提出，后来由丹尼尔·西蒙斯和克里斯托弗·恰布里斯在1999年的实验中得到广泛传播。大意是说，即便某个东西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内，如果你的注意力焦点不在它上面，你的大脑可以完全无视它的存在。最有名的实验是让人计算视频里穿白衣服的球员传球次数，结果一半以上的被试者没有注意到视频中间穿过的一个人扮演的大猩猩。106天的搜索不是没有进入那个区域，而是没有以正确的方式检查那个具体位置，这两件事是完全不同的。还有一件事特别值得单独说出来，就是流量生产对信息环境的污染。我觉得这是整个舆论事件里最需要被单独指出来的一件事，因为它往往是最隐蔽的，但影响是最大的。在胡鑫宇案形成的这种极高热度的公众关注里，有一批人不是在寻找真相，而是在生产内容。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叙事会被大量转发，知道什么样的细节会让人感到可疑，知道内部消息的标签比任何客观分析都更能吸引点击。他们的动力不是理解这个事件，而是利用这个事件把它变成一种稳定的流量来源。而且我要把话说得更直接一点，这些人不是无意中传播了错误信息，他们很多人是明知故犯。他们心里清楚自己编造或者夸大了哪些细节，他们知道那些所谓的内部消息是从哪儿来的，但他们不在乎，因为每一条爆款帖子背后都是实实在在的流量，流量背后是广告分成，是打赏，是涨粉，是商业变现。说白了，他们消费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他们把一个死去的15岁孩子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这种行为不是什么信息时代的代价，这就是缺德，是拿别人的痛苦换自己的钱。这批人生产的内容和真正基于证据的分析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区分，因为他们都使用了我调查了，有可靠消息来源，我对比了数据这样的话语框架。他们的区别在于内核，一类在核实，一类在编造或夸大。但对一个普通的接收者来说，这两类内容看起来很像，而且这些内容的扩散是有网络效应的。一个被大量转发的帖子，它的被转发本身就成了一种间接证据，证明这件事儿有问题。人们看到一个帖子被10万人转发，会本能的觉得这么多人转，肯定有点东西。 于是流量本身成了可信度的替代品，内容生产者越是制造能引发情绪的细节，他们的内容就越被转发，就越显得可信。这个循环在湖心语案里运转了整整三个多月，形成了一个几乎无法从外部打破的信息生态。在这个生态里，官方的每一次回应都会被纳入更大阴谋的叙事框架，每一个反驳都被解读为他们怕了，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被拿来说事儿。不是因为那些细节真的有问题，而是因为解读框架决定了对所有输入信息的处理方式。好，传播机制说了这么多，在进入我自己的判断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把前面讲过的那三个主要传闻一个一个拉回来，用已知的事实和基本的逻辑逐条看看他们到底站不站得住。先说第一个器官摘除的传闻，这个传闻的核心证据是什么？所谓身高差三厘米，所谓鞋子穿反，所谓内部人士说器官不见了。我们一个一个看。关于身高差三厘米的说法，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人拿出过原始的体检记录和发现时的测量记录来做对比，它从来就不是一个被验证过的数据，它只是一个在网上被反复引用的数字。退一步说，即便这个数字是真的，一具在户外暴露了三个多月已经严重白骨化的遗体，软组织大量流失，测量方式和条件跟生前的体检完全不同，出现几厘米的误差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跟所谓被摘了器官没有任何逻辑关系。更何况从解剖学的角度来说，移除内脏器官根本不会让一个人变矮，这是常识。所谓鞋子穿反的说法来自一张模糊的流传图片，那张图的分辨率和角度根本没办法判断鞋子的朝向，拿它来当作铁一般的证据实在是太勉强了。至于内部人士说器官不见了，发布会上已经明确说了，尸体全身及脏器均完整，没有发现手术切口或任何外力介入的痕迹。你要推翻这个结论，需要拿出比匿名爆料更有力的东西，比如独立的第三方尸检报告，但没有人拿得出来。所以这整个传闻每一根柱子都是悬空的，它看起来像一栋楼，其实是画在纸上的。再说第二个，学校掩盖阴谋，这个传闻的核心证据是学校第一时间判断他是翻墙出去玩了，这其实完全是一句废话，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学校也不可能在一个学生消失了几个小时后就立刻断定这个学生失踪。退一万步说，胡心宇的失踪真的是学校搞的某个阴谋，那问题就更大了。你想想看，一所民办学校，校长是当地人，学校就那么大，教职工200多人，学生4000多人。如果学校真的参与了某种犯罪行为，并且试图掩盖，这需要多少人一起保守秘密？校长、老师、门卫、宿管、保洁，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差错，每一个知情人都不能说漏嘴，而且这种沉默需要一直维持下去。在一个几千人的封闭环境里，在全国舆论的高压关注下，在警方反复调查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不是不可能，但你需要的证据量远远超过几个匿名帖子能提供的。另外还有关于录像被删除的事情，学校的监控录像真的被删除了，但是和阴谋论者说的并不是一个情况。学校在第一时间就将胡心宇失踪部分的录像提供给了警方，可是在后来社会舆论越来越大，社会各界和家长们要求再看一次监控录像，可是这一次录像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是学校心虚给删除了吗？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时候已经是11月23日了，距离事发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学校已经在第一时间将录像交给了警方，而这时候学校内的监控早就已经被循环覆盖掉了。可是对于阴谋论者来说，管你什么原因，反正你这录像没有了，于是各种内部爆料就出现了。那些所谓内部人士爆料的帖子，没有一个提供了可以交叉验证的具体信息，没有录音，没有文件，没有照片，只有叙事。最后说第三个，录音伪造。这个传闻说录音太平静了，所以是假的。 但问题是吧，实际上目前官方并没有公开任何录音文件，所有声称分析了音频的人根本就无法确定他们分析的是哪段音频。就算网络上流传的那些音频是真的，这个论证的前提本身也还是错的。他假定一个准备自杀的人一定是情绪崩溃的、哭泣的、声嘶力竭的，可自杀心理学的临床研究告诉你的恰恰相反，很多最终实施自杀的人在做出决定之后反而会变得非常平静，这个现象叫决定后平静，后面我会详细说。所以录音里的平静不但不是造假的证据，反而和已知的自杀心理学规律高度吻合。至于那位自称音频工程师的人，用频率分布图说录音被篡改过，声纹鉴定不是在视频里画几张图就能推翻的事情。官方的声纹鉴定有专业流程，也有技术标准，你要质疑它，需要拿出另一份同等规格的独立鉴定，而不是一个自称专业人士的人在抖音上做的几分钟分析。录音笔的型号和购买记录，有问题的说法也是同样的套路，只有叙事，没有可核实的原始记录。这三个传闻拆开来看，没有一个有经得起检验的硬证据。他们之所以看起来很有道理，是因为他们被放在了一个预设的框架里面，在那个框架里结论已经先于证据存在了，所有的细节只是在服务那个已经确定的结论。好，说完了传播机制，也逐条拆完了那些传闻，说说我自己的判断。在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和信息过了一遍之后，我觉得最可能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这个案子最可能的情况就是官方调查结论所描述的，一个正处于严重心理危机中的15岁少年，在一个周五的晚上独自走进了学校附近一处废旧粮库的隐蔽角落，在那个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我觉得需要直接说出来的是，根据他留下的录音内容、同学对他日常状态的描述，以及他入学之后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他很可能已经处于一种未被诊断的抑郁状态。他持续的情绪低落、社交退缩、对学业和未来的迷茫，在录音中反复表达的疲倦感和厌世情绪，这些加在一起和青少年抑郁症的典型症状高度吻合。但问题是，在一所4000多人的寄宿制学校里，没有一个系统能够识别出这些信号。他的安静被当成了性格内向，他的成绩下滑被当成了适应期问题，他的社交退缩被当成了不太合群。在中国的寄宿制学校里，青少年抑郁症的识别和干预几乎是一片空白。不是说学校里完全没有心理老师的岗位，而是说这个岗位在绝大多数学校里形同虚设，没有常规化的心理筛查，没有对班主任和宿管人员的心理危机识别培训，更没有一个从发现异常到启动干预的完整流程。一个15岁的孩子可以在一个封闭的校园里一天天沉下去，而他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意识到他正在滑向深渊。我有几条理由支持这个判断。先说录音的问题。根据发布会上公布的部分内容，那批录音记录的是一个人在持续时间跨度内对自己心理状态的真实记录，内容是前后连贯的，涉及的具体情绪和处境与他入学之后表现出来的状态与同学和老师事后描述的他的样子高度吻合。如果这批录音是被人伪造的，伪造者需要对这个具体的人的内心世界有深度的了解，需要完美模拟他的声音和说话方式，需要把内容做得与他现实处境完全吻合，而且需要在没有留下任何破绽的情况下完成这件事儿。目的是为了给一个原本就可以被认定为自杀的案件提供额外证据。这个假设需要的条件太多了，它的概率比录音是真实的低得多。再说死亡位置的选择，那个粮库竹林深处的角落，从一个处于心理危机中的人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在逻辑上完全可以理解的选择。它僻静，它隐蔽，它不容易被人发现，它是一个可以独处的地方。一个想要独自结束生命的人，往往会选择一个不太可能被人打扰的地方。粮库围墙外刚好有工地堆起来的土坡，翻墙进去并不困难。进去之后，那片竹林又密又深，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如果这是一个被外人放置尸体的现场，那个人需要在搜索行动高度密集的情况下，秘密运入一具遗体，翻越五米高的围墙，进入粮库，到达那个竹林角落，布置好现场，然后全身而退，不被任何人目击，不在任何监控上留下痕迹。这个操作的难度和他自己走进去的解释比，在逻辑上完全不对等。还有一点，他被谋杀的动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人杀了他，凶手是谁，动机是什么？那些流传的说法无非是学校为了逃避责任，或者他触犯了什么人的利益。但我们来认真想想，学校如果想逃避责任，杀死一个学生并藏匿尸体产生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比一个学生在校期间因心理问题自杀要严重100倍。这个动机本身就站不住脚，而所谓他触犯了某个人的利益，在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完全架空的假设。当然我的判断有它的局限，我没有看到完整的法医报告，我没有听到录音的原始内容，我依赖的是公开报道和官方发布会的信息，这些来源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有人能够提供经过独立核实的新证据，我愿意更新我的判断。但是在现有的信息框架内，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这是一个自杀案，一个处于严重心理危机中，没有得到足够支持和干预的少年的自杀案。而那106天的搜索，漏掉了一个就在校园附近粮库旁边的隐蔽角落，是一次悲剧性的程序失误，但它不是阴谋的证据。我想把这个判断再展开一点，因为我觉得前面花了很多时间拆解阴谋论的结构和传播机制，但如果不给自杀这个结论以足够的篇幅和深度，那整件事就变成了一个止破不立的分析。你知道了那些版本为什么不对，但你不清楚为什么这个版本是对的。先说青少年自杀这件事本身的心理学背景。自杀研究领域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模型，叫做自杀的人际理论，由心理学家托马斯·乔伊纳在2005年系统提出。这个模型说，一个人走到真正实施自杀的那一步，通常需要几个条件同时到位。一个叫挫败归属感，就是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群体，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之间存在无法跨越的隔阂，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一个叫被感知的累赘感，就是觉得自己的存在对别人来说是一个负担，觉得别人没有自己会过得更好。还有一个叫习得的自杀能力，就是一个人通过反复暴露于痛苦、自伤或者其他形式的身体伤害，逐渐降低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身体疼痛的敏感度。这些条件不需要同时突然出现，他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慢慢积累，直到某一天全部到位，那个临界点就到了。你把这三个条件放到胡心宇的具体情况里去看，匹配度是非常高的。挫败归属感，一个刚从初中升入高中的15岁男孩，进入一个全寄宿制的封闭学校，离开了他熟悉的社交环境，和新同学之间没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同学和老师后来描述他安静，不太合群，不怎么说话。被感知的累赘感，他的父母虽然没有离婚，但是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母亲为了生计也要在本地工作，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困境没有出口，觉得向家人倾诉只会给本来就辛苦的母亲增加更多压力。至于习得的自杀能力，我们不知道他在那些录音之外还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磨损过程，但官方说的录音里透出的那种平静的疲倦感，恰恰可能说明他已经在心理上完成了一种对死亡的脱敏，已经不再恐惧那个选择，而是把它当成了一种解脱。说到录音里的那种平静，这恰恰是很多不了解自杀心理学的人最容易误读的地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网上很多人质疑说，一个真正要自杀的人不可能这么平静的说话，应该是崩溃的、哭泣的、声嘶力竭的。但自杀研究的临床文献告诉你的恰恰相反，很多最终实施自杀的人在做出决定之后，会进入一种被临床心理学家称为决定后平静的状态。 危机干预工作者在实践中反复观察到这种现象，当一个长期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终于做出了结束的决定，他内心的冲突和煎熬反而消退了，因为那个折磨他的不确定性消失了，他不再在活下去和不想活之间摇摆，他已经做出了选择，于是他反而变得安静，甚至看起来好像好转了。这种现象在很多自杀案例的回顾性研究中反复出现，周围的人往往在事后回忆说，他最后那几天看起来好像想开了，他突然不那么焦虑了，但其实那不是好转的信号，而是最危险的信号。这一点，自杀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埃德温·施奈德曼在他1996年出版的著作《自杀的心灵》里有直接的文献记录。施奈德曼在长期的临床观察中发现，当个体从极度心理痛苦中做出决定之后，这种平静是一种典型的危机信号，而非好转，因为决定本身消解了痛苦的来源，也就是那种无法承受的不确定性。所以啊，录音里的平静不但不是伪造的证据，反而恰恰与自杀心理学的已知规律高度吻合。一个已经在心里做出了决定的15岁少年，在录音笔里留下的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种几乎疲惫到透明的低声叙述，这在临床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是非常典型的表现。再来看一个更大的统计背景，青少年自杀在中国不是一个罕见的事件，它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多项研究和公共卫生数据，自杀是中国15到19岁年龄段的主要死因之一。而在这些自杀案例中，有几个高风险因素反复出现，包括学业压力的骤然增加，比如从初中升入高中，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比如父母离异或长期分居，社交孤立，缺乏可以倾诉的对象，还有就是缺乏系统性的心理健康筛查和干预。你把这几个因素列出来，然后对照胡鑫宇的情况，几乎每一条都对上了。这不是巧合，这是一个统计规律在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的呈现。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选择在周五晚上离开。周五晚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接下来有一整个周末，宿舍里的人员流动会比平时更松散，有些学生可能会回家，管理上的注意力会相对放松。一个计划结束自己生命的人选择一个最不容易被立即发现的时间窗口，这在自杀研究中也是一个已知的行为模式，它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种带有计划性的选择，而这种计划性本身就说明这个行为不是一次冲动，而是一个经过了内心反复酝酿的决定。最后我想说一点关于为什么很多人拒绝接受自杀这个结论，除了前面分析的那些认知机制和传播机制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原因。自杀作为一个解释是令人极度不舒服的，因为他没有坏人，如果是他杀，那我们有一个可以被追责的凶手，有一个可以被审判的罪犯，愤怒有出口，正义有落点。但如果是自杀，那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更模糊更沉重的现实，一种系统性的失败，学校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家庭也没有，社会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也没有，这个现实没有一个清晰的敌人可以去对抗，他要求我们反思的不是某个人的恶，而是整个环境的不够好。对很多人来说，接受有人被害了比接受没有人特意要害他但他还是死了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至少给了你一个可以指向的方向，而后者把你留在了一种无处发力的悲伤里。这件事让我觉得最难受的不是那些阴谋论的存在，虽然他们确实令人愤怒，尤其是那些靠制造和传播谣言来谋取流量的人，这种行为非常缺德，对一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造成的二次伤害是真实的。但真正让我觉得担忧的是事件背后那个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一个15岁的孩子在一个封闭的寄宿制学校里，带着他扛不住的压力，独自一个人，没有被及时发现，没有被及时介入，最终走向了那个结局。 而他失踪之后，整个网络世界讨论的是谁干的，是有没有阴谋，是各种各样关于权力和腐败的叙事。没有人在问的那个问题是，他经历了什么，他的学校和家庭有没有一个系统能够在他开始出现危机信号的时候接住他。这个沉默，这个问题的缺席，在我看来才是整件事里真正应该让我们不安的东西。但我想把这个不安说得更具体一点，因为青少年心理健康这六个字太容易变成一句空泛的感慨，说完就完了，什么也没有改变。胡鑫宇的遭遇背后至少有三个非常具体的可以被指出来的系统性问题。第一个是整个中国社会对抑郁症和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在很多家长和老师的认知里，抑郁症不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而是想太多，不够坚强，矫情。一个15岁的孩子如果跟家长说，我觉得活着没意思，他得到的回应很可能不是我带你去看医生，而是你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们辛辛苦苦供你读书，你还不知足。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一个正在滑向抑郁深渊的青少年连开口求助的勇气都很难有，因为他知道求助本身就会被当成一种缺陷。第二个是寄宿制学校几乎完全缺乏心理健康筛查机制。全国数以万计的寄宿制学校，有多少配备了合格的专职心理咨询师？有多少会定期对学生做心理健康量表筛查？有多少有一套从发现异常信号到启动干预的标准化流程？可能在北京上海的国际学校有，但是大多数普通的中国初高中是没有的，就算是有，也可能只是形同虚设。绝大多数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停留在挂个牌子的阶段，有一个心理咨询室，可能一年也没几个学生主动走进去。而寄宿制学校恰恰是青少年心理危机的高发环境，因为孩子离开了家庭的日常支持网络，在一个高压的封闭环境里独自面对所有问题。第三个是家长和教师普遍缺乏识别心理危机信号的能力。胡鑫宇入学后一直安静，不合群，成绩下滑，这些信号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算严重，但放在一起持续一段时间，对一个受过基本心理危机识别训练的人来说，已经是需要关注的警示了。可是吧，他身边的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人把这些信号串起来看，不是因为他们冷漠，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知识框架。在师范教育里，在教师培训里，在家长学校里，有多少内容是关于如何识别一个孩子正在走向危机的？几乎没有。这不是致远中学一所学校的问题，这是整个教育体系和社会观念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不愿意正视抑郁症的存在，不愿意给学校配备真正有用的心理健康资源，不愿意教会家长和老师识别危机信号，那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只发生一次。胡鑫宇不是第一个，如果这些事情不改变，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追一个不存在的阴谋，比直视一个真实存在的制度漏洞容易得多，也刺激得多。但直视那个漏洞才是对下一个胡鑫宇有用的事情。好了，这就是胡鑫宇失踪案，一个少年106天和一场把悲剧烧成流量的舆论风暴。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